包括由現任總統特朗普任命的埃斯珀和馬蒂斯在內的10名前防長1月3日在《華盛頓郵報》發表的公開信表示，被武裝部隊參與解決選舉爭端的行為會將他們帶入危險、非法和違憲的境地。他們還警告說，試圖這樣做的文職和軍事官員可能面臨嚴重的職業風險和刑事的處罰。公開信又指出，除了1860年林肯當選總統最終導致支持奴隸制的南方多個州脫離聯邦爆發內戰之外，美國一直保持著權力和平過渡的紀錄，今年亦都不應該例外。前防長還呼籲代理國防部長米勒和國防部所有官員為當選總統拜登政府的過渡提供全面透明的合作，必須避免採取任何破壞選舉的結果或者阻礙新團隊成功的政治行動。分析人士指出，前防長的這封公開信應該是針對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麥克爾·弗林以及美國一些右翼組織沒多久之前公開提出的被美軍介入重新組織選舉的公開提議而有感而發的。12月2日，當時被特朗普總統完全赦免的前國安顧問弗林在推特轉發了一則特朗普支持者發布的文章，呼籲特朗普終止憲法頒布戒嚴令，並且允許美國軍方監督舉行新的自由和公正的聯邦選舉。曾經在小布殊和克林頓政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的杜克大學政治學和公共政策教授彼得·菲佛在給美國之音記者的電子郵件之中說，雖然美國人習慣於尋求軍隊的幫助來到解決一些軍隊傳統使命之外的問題，包括應對今年的新冠疫情，但是弗林等人的要求不同，甚至對國家有害。他說前國防部長是在這裡解釋，弗林和其他人所呼籲的完全是另外的一回事，就是深深地腐蝕著民主的規範，並且有害共和國。紐約時報的報告說，在弗林提出被軍隊介入選舉結果的建議之後，特朗普曾經邀請弗林去到白宮和其他的助手討論頒布戒嚴令的可行性，但是遭受到了包括白宮辦公廳主任馬克梅多斯、總法律顧問帕特西波隆等人的反對，他們指出這樣做並沒有任何憲法的基礎。吉姆·戈爾比在美國陸軍服役20年，曾經擔任副總統拜登和彭斯的特別顧問，他說根據多方的消息，特朗普總統目前已經放棄了這種想法，但是他說僅是被軍隊介入選舉的念頭和提議就令到人不得不警惕，因為這些可能會侵蝕美國民主的核心價值。目前德克薩斯大學奧斯丁分校克萊門茨國家安全中心的高級研究員的戈爾比說，軍方長期以來一直是無黨派的機構，不介入選舉，這是美國民主的核心價值。他認為所有陣營都應該被軍隊遠離選舉，遠離選舉的爭議。戈爾比解釋說，美國立國之父從一開始就開始來到努力避免軍隊被政治化的可能性。他說憲法中對總統以及國會指責的明確劃分，就是為了避免軍方刪奪民選領導人的權力。根據美國的憲法，總統是軍隊的統帥，但是為軍隊提供資金、制定規則、監督軍隊確是白宮和國會的責任。軍隊的將領由總統提名，但必須要得到國會的認證等等。戈爾比又說，這樣設定的目的就是確保沒有人可以利用軍隊來推翻民主的統治。美國前中央司令部司令陸軍將領約瑟夫·沃特爾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軍隊服從文職官員領導是建國之父為了保持軍隊非政治化所做的另外一個努力。他說保持軍隊的非政治化對維護民眾以及民選領導人對軍隊的信任和信心至關重要。他又說，簡而言之，就是維護民選領導層對軍隊的信任和信心。他們並不希望從事任何反美國民眾的事，不願意對那種信任和信任置於風險之中。他認為這些是最重要的。他又說，一旦軍隊政治化和某個黨派保持一致，美國軍人一直以來所展現的忠誠責任感以及非黨派性都會被質疑。他又說，當軍隊被視為政治化的時候，他會使到美國的民主機制失去平衡，並且削弱了民眾 對民主政府形成的信任和信心。美國的民調顯示，在所有的民主機制之中，軍隊在民眾之中的信任度最高。沃特爾說，軍隊服從文職官員代表民眾以及非政治化是軍隊之所以在民眾之中享有高度聲譽的主要原因。杜克大學政治學和公共政策教授菲佛說，美國軍隊是非政治化的國家的公僕，他承諾捍衛憲法，而不是某個人或者是某個政黨的政治命運或者是前途。他對美國之音說，在自由民主的背景之下，這種非政治軍事力量是美國國內和國外影響力的主要來源之一。菲佛指出，美國軍隊一直有一個引以為傲的傳統，就是服從一位總司令的命令，直至就職日的中午，然後在同一日的正午之後轉向服從另一位總司令的命令，甚至服從完全不同黨派的命令。總統當選人喬拜登在競選的時候曾經在電視節目之中說，他完全相信如果特朗普在輸了總統大選之後拒絕下台，美國軍隊將會護送他離開白宮。但是亦有些人，包括前軍人，認為一旦特朗普拒絕離開白宮，軍方必須在反抗無視法律的總統和背叛憲法之間作出選擇。美國退役陸軍軍官和伊拉克戰爭的老兵約翰·納吉爾和保羅·楊林曾經在8月份被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發出公開信，呼籲後者給美國軍隊做好準備，隨時忠於自己的誓言，就是捍衛美國的憲法，抵禦美國的敵人，無論是國內或是國外的敵人。美國前中央司令部司令沃特爾說，軍隊在選舉之中並不扮演任何的角色，還體現在軍方不會出面將特朗普總統趕出白宮，如果後者拒絕離開的話。他說，如果特朗普總統拒絕離開白宮，美國的聯邦機構之中有其他的機構會履行相關的職責，並不需要軍隊的介入。在今年5月25日，菲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遭遇警察暴力執法致死，在全美引發巨大的轟動，無數民眾走上街頭大規模抗議。為了平息美國一些聯邦州和城市的暴亂，特朗普總統曾經考慮派遣軍隊平息暴力抗議，但是遭受到了包括當時的國防部長埃斯伯在內的很多人的反對。雖然反叛亂法長期以來備受爭議，但亦都非無先例可言的。1992年，喬治·布殊在加州州長的要求之下，援引該法律到應對羅德尼金的暴亂。1968年，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遇刺之後爆發的內亂之中，亦都使用了這一項的法律。德克薩斯大學的戈爾比認為，特朗普總統想援引反叛亂法是合法的，但是動用軍隊介入選舉結果捍衛自己的權力根本是非法和違憲的。他認為6月份總統動用軍隊處理騷亂的念頭遭到的是反對，亦都足以令到他了解軍方不介入美國內政的態度，以及民眾對軍方介入政治的反對。6月1日，美國警察使用胡椒噴霧和閃光彈強行驅散白宮周圍的和平集會的人之後，特朗普隨後穿過賓夕法尼亞大街前往白宮對面的前一晚在抗議之中被大火燒毀的聖約翰教堂舉行了一場擺拍show。他在那裡拿著一本聖經擺拍。當時的國防部長埃斯珀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作為隨行官員亦都被媒體拍到了。身穿迷你彩服的米利以及埃斯珀和特朗普一起出現的照片立即引起了國會議員和包括前防長吉姆·馬蒂斯在內的多名美國退役將領的譴責，認為這個形象可能將傳統上非政治化的軍隊拖入國內爭議的政治局勢當中。照片亦都引發了美國全國關於軍方在內的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討論。後來米利沒辦法不在公開場合之中道歉。米利說，他在那種時刻和那種環境之中的存在會令人產生軍方介入內政的感覺，這些是一個錯誤，他已經吸取了教訓。國防部長埃斯珀學尼亦都澄清了當時的狀況，表示隨總統造訪教堂前並不知道會有擺拍，他還公開表明自己不支持總統援引反叛亂法，動用現役軍人平息 抗議示威活動，他說國民警衛隊更加適合這樣的責任，軍隊應該是窮盡一切後的最後手段。據說後來埃斯珀被解職與這次公開表明態度不無關係。美國前中央司令部司令沃特爾說，這次照片事件顯示民眾對軍方的信任和信心幾咁容易就會失去的，包括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利在內的一些高級軍官曾經多次表態，美國軍隊在大選之中不會扮演任何的角色，亦都不會執行權力的移交。米利在11月12日在陸軍博物館開幕式上面發表講話，強調美國軍隊效忠的是憲法，而不是個別的人或者是個別的政黨。他說美國的軍隊是獨一無二的，美國不向國王或者女王、暴君或者獨裁者宣誓，他們並不向某一個人宣誓，他們不向某個國家、某個部落或者宗教宣誓，他們只是對憲法宣誓。而站在這個博物館裏面的每一個士兵、陸軍、空軍、海軍陸戰隊、海岸警衛隊的隊員，他們每個人都將不計個人代價保護和捍衛憲法。陸軍部長麥卡錫和陸軍參謀長麥肯維爾在前國家安全顧問弗林聲稱特朗普可以實施戒嚴以及軍事力量之後，強迫搖擺州重新投票之後的第二日發表聲明，明確表示軍方從來並不干預國家的政治，亦都不會插手大選。以上是美國之音，施揚華盛頓的報導。